一大摞房。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主，你自己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一本书，主啊，你让我们有这样子机会可以看到圣经，也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知道主你自己许多的心意，你自己的计划，你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成就的工作，主要都记载在这里面。主要这是让我们看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觉得心里面得到激动，一方面我们也心里面也会觉得害怕。主要正是在这个书里面所说的，主要都是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和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主要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眼睛看到这样子的书，这个书上面所记载的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书上所记载的都不一样，主要但是这本历经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的你自己的话语记载下来，到今天为止，我们不得不说，主你是主，你是王，你在那里掌权。主，我们这些人，我们除了能够领受你自己的恩典以外，主，我们实在是做不了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只有顺服在你里面。主，这是求主你自己借着今天的信息，主，能够跟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分享，主，这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主你自己。谢谢主，我们讲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跟弟兄姐妹啊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因信得生。当初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说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啊，我想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保罗。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个人呢，可能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时间上对我们是最近的了，这里面有很多的亚伯拉罕，哇，太远了，这个我们除了从圣经上知道他以外，没有太多的能够了解他。保罗算是等于算是最近的一个人，感觉上好像是比较能够知道他的想法、他的做法等等的，而且记载的也很详细，而且他把神的很多的心意讲出来。所以当我在思想保罗这个人的时候呢，他有几句话就跑出来。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提出这个因信称义啊，在罗马书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让人对于神这种整个的心意讲得很清楚，也让我们这些人好像觉得束手无策啊。真的说起来，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样的，凭着行为能够做些什么事呢？做不出什么事情出来。但是神的心意本来就不是说要人凭着行为做出什么事情来，神的心意是要人回到神的面前去接受神所给的恩典，凭着这个信心领受这个恩典就好了。哇，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啊，有些做不到，但是这个可以做得到。那保罗这么一个人，我们晓得他对我来讲觉得很影响最大的 他讲的话是说，他以前是看清十字架啊，甚至他讲的语气还很凶狠的，他说这个拿撒勒人党啊，就是讲耶稣，耶稣这个拿撒勒人党啊，怎么样子的。但是后来呢，他是说他看十字架为至宝，哇，这个十字架是有道理的。以前的时候呢，保罗看这个十字架，这个拿撒勒人党这个搞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样子的。结果呢，他所看以前所看清的，现在他当成是看重的东西。那么保罗的这些心里面的改变，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些改变呢？我们要知道，要改变一个人不是很简单的一回事啊，要改变一个人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改变了啊。保罗改变以后呢，那他这个整个改变的过程也是相当奇妙的一个经历。大概在加拉太书里面稍微可以看出来他的一些改变的经历啊。他讲说他自从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了以后呢，后来他自己就退到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沙漠啊。那我所能够体会到的阿拉伯国的沙漠呢，其实就是阿拉伯的很北边靠近旷野的这个地方，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他是说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确实的时间是多少我们也不清楚。那圣经上面记载呢，他自己的讲是说他三年以后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所以可能在那里最多的时间有三年啊，最少的时间可能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说保罗在那里做什么，除了风沙以外啊，那里除了风沙以外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啊？那保罗他就在那个地方啊，过了那么一段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呢，后来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就完全改变了，甚至他讲的话，这个做的东西，这个跟以前的是三年前完全不同。所以有些人说，哎，那个保罗不是以前专找我们麻烦的那个保罗吗？怎么现在讲的好像讲的跟以前的东西有点不大完全是不同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保罗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保罗当然也没有很明确的讲说他，我们知道他在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以后，他当然有这些改变，那这他都有些记载下来，路加都有记载下来。但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改变呢，并没有特别的提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稍微就把它填空一下了啊，凭着一些想象力把它填空了一下。我当时就在想说，他可能回到了当初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经过那个旷野，还没有进到还没有过这个约旦河这个中间的这些过程。我想他可能有走过那个地方，他一面走可能就一面在想说，摩西这位颁布律法的，这位当时的以色列人把这些律法当成是这是最高的生活的原则，在这个信仰上面的原则，生活上的原则都是按照这个律法来做的。他就在回想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颁这个律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他甚至还跑到可能还跑到西乃山上面去，那边体会一下是什么个回事。 然后在那种封杀的情况之下，在那种完全没有人的供应的这种情形之下，他会想说，这四十年神在那里供应以色列人，以至于以色列人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这个圣经上的记载说鞋子都没有穿坏掉，人都没有饿肚子过，这个两百万的这个部，也不能说部队，这些老老小小的这样子的人，居然四十年之间在那种荒野的地方能够存活下来。不要说对我们今天来讲，不要说四十年，我们在那里丢一个人丢在那边四天，哇，那就是哇哇叫了，那真是这个洗澡找不到地方要洗澡，喝水找不到要喝水，吃饭找不到要喝吃饭的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可能会能够活个四天下来的，他居然四十年下来了。所以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在这经历里面呢，他会想到说，神给人的不是人做出来的东西，人做出什么东西什么也不能做，但是神的怜悯在这里给了人。然后再回想这个耶稣，他当时所说的拿撒勒人党，这个耶稣走的地方，他说不定也去看过，也走过。回想耶稣这个人所说的话是什么样子的，回想耶稣的话跟圣经旧约这些话，因为我们要晓得在保罗的时候没有什么叫新约的啊，那都是叫做这个律法，这个scripture 就是经文所说的东西是怎么样的，经上所说的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经而已。就回想说耶稣的话跟经上的话是怎么样子的，拿来对比，他就会想到说，哦，原来大马士革这个耶稣他讲的那些话，不但是说他跟他显现给他的这个托付有一个责任给他，他重新再去思考这个话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原来耶稣讲的那些话都不是属于亵渎的话。当初保罗是认为耶稣讲的这些话都是亵渎的话，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去想说，这个保罗能够后来被神这么多的重用啊，那这些的经历啊，让他能够体会到这个耶稣的这个经历呢，我觉得是相当的大，给他有相当的大。然后这是一点是前一阵子在思考的这个问题。第二个东西在思考的一个题目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的天灾啊，这个海地，然后智利去年是中国的地震前年中国的地震，去年是台湾，这个有史以来有台湾有记载以来最大的一个水灾。然后世界上各个地方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就会想到说，没有错，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一直往下走的啊，不是说往上走的，一直往下坡走的。在这种往下坡走的这情况之下呢，那我们这些人面对这些，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用什么样的感觉来感觉这个事情。我想在座很多的都是念学到科学的啊，那不管是学物理也好，化学也好，机械也好，化工也好，我们都晓得有一个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东西只有往下走，没有往上走的，就是表示什么呢？我们的人所能看到的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就只有比现在的更糟糕，今天一定是比明天要来的更好，你不好好把握今天，明天是比今天更糟， 这个世界是一直往下走，一直到最后，我们说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光景出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常就会想到说，我们这些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生在这个，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三餐要吃饭以外，能够支持我们的生命以外，我们凭着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然后大概在三个月之前，我看了一本书，这个书是叫做《无语问苍天》，好像是讲到关于说神到底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到底顾念有没有在顾念我们，神到底是有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苦难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然，他是以整本书里面当然讲了很多，那很多地方呢，他是以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约伯的那个经历作为一个讨论的一个骨架。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呢，我突然间会感觉到说，哦，我们以前在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都说哇，这个约伯记都是讨论这个苦难的东西啊，怎么样面对苦难啊，怎么之类的。后来突然间发现说，不，约伯记不是面对苦难的问题，约伯记是说神告诉约伯说，我就是这个最高最高的权柄，神是最高的权柄，我们的人只有对神凭着信心，在神的里面，神保守我们，神是所有的最高的这个权柄的地方，我们的人凭着信心，我们让神带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让神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这个才是约伯记整个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突然间把我们自己这种好像站在这个自己的角度的这个观点来看一个事情，挪到说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这完全就不一样了。当我们看用我们自己的观点看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神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神没有替我们祷告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按照我们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但是按照神的观点的时候呢，整个的图像就不同了。好，所以当时想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如果那时候何继兄也跟我讲说要什么问我什么回来，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就想说好，我就用这个来跟弟兄姐妹也分享。好，我们现在先打开一下，看一个经文，在旧约的后面，哈巴谷书，这是一人因信得生，是从那里出来的这几个字。哈巴谷是在非常后面，
旧约827啊，827。
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好，在这里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当时看这个时候呢，也不是觉得说好像加勒底人又跟义人因信得生这中间怎么个关系能够接上来啊。那我在这里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哈巴谷书的一些很短的一些背景啊。我们晓得以色列的北国呢， 大概在公元前700年的左右已经被亚述帝国给灭掉了，然后只剩下南国了。那么在南国后来接着又被当然南国到后来呢可能有几个王还好，但是还是到最后呢还是整个的社会在这种不公平这种没有法律的这种法律非常的松弛，国家的正义已经没有了，社会的道德已经没有了，社会非常的败坏啊，整个的公理在这个国家里面没有显现了。所以在公元大概500多年前的时候呢，就犹大国呢就被灭了啊。那哈巴谷是在那个时候呢出来的一个先知，哈巴谷他当时就跟神在祷告说，神啊，你看这个社会上这么糟糕的这个现象啊，那你为什么不彰显你的公义出来，为什么不能够把你自己显明出来，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晓得说神你在这边掌管所有的事情。哈巴谷当时的这样子祷告，神呢回答哈巴谷说，很奇怪，他并没有怎么样子，他并没有回答，直接回答哈巴谷的祷告。他说他要兴起加勒底人啊，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如果说讲巴比伦人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啊。Chaldean 就是加勒底，就是后来的这个巴比伦，就是那些都是属于加勒底的这样子的人。神跟他讲说，他要兴起这个加勒底人，然后把这个国家灭掉。那这个哈巴谷呢？他也知道加勒底人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他说不行啊，神啊，那怎么可以？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够糟糕了啊，我们的社会已经是够败坏了，已经老百姓已经够受的太多的苦了。你把加勒底人再兴起来，要把我们国家灭掉的话，那我们不是更苦了吗？那加勒底人这些人，这批人呢，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这个非常的凶残的，这个对于老百姓抓了老百姓就怎么样，俘虏是怎么样的，把他残杀掉啊之类的。那这些人你把他引进来的话，那这个国家之后怎么办呢？这是哈巴谷的跟神的一个对话。那神在这边的回答啊，当然有很多的话，但这里面呢，刚刚我们所念到的是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神回答他下面一句话说，唯一人因信得生，说我们这边只要是一人的，你就有办法凭着你的信心活下来，存活下来。这句话呢，大概是在公元前500年前的时候讲的这么样的一句话出来。这个对于哈巴谷来讲的话呢，我们晓得哈巴谷这个人，这个先，我们晓得一般来讲，先知都是神对他，神借着这些人的口把神的旨意讲出来，这些人心里面都存着这种忧国忧民的这种的心思。那么他面对这样子的时候呢，他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再传给这些老百姓呢？那老百姓他已经明明知道这些老百姓已经够苦了，这些当政的这些犹大的这些王里面的这个整个的社会老百姓已经够苦了，那你现在还不大怜悯他们老百姓，你要跟他更苦，你要让这些加勒底人进来，让这些老百姓呢，不但是被驱赶、被杀害、被赶到别的地方去，而且呢，国家灭亡，整个社会就完全的颠覆掉了。你要让他更苦，这个哈巴谷都不晓得应该怎么样跟老百姓讲这个话啊。好，但是这句话呢，唯一人因信得生。所以在这个因信得生呢，这个生里面呢，我自己写了一个小注， 就是生是什么呢？存活下来，因着信，这些老百姓你可以存活下来。好了，后来当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他我们常常听到的保罗的这个唯一，这不是他的一句名言，就是因信，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子的、这个话。保罗呢，他也引用了这句话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可以翻一下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新约156。
好，我在这边念啊，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保罗在这边就用了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个生呢，跟哈巴谷当时所提到的这个生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了。啊，我自己的感觉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了。这个生呢，是已经是提到说得生命啊，得一个永生，而不是只单纯说能够可以活下来的这样子生而已。后来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呢，也提到这样子的话啊，我这边念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里面因信得生的这个生呢，也是一样得到生命，得到永生这样子的。好，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不是很明确的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有人说呢可能也是保罗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我们现在先空下来，坐着空下来。希伯来书第十章
231，
第十章38-39节。啊，这边讲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欢喜他。我们却不是退后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我这边就写了一个小注，这个生是在这里讲什么呢？生就是活下来，得生命也得永生。我就把这边写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这个整个的人啊，人在这个地上所面对的这些东西呢，真正说起来是都是在一个这个信的里头啊，在这里面，我们真正说起来，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下一刻会是什么样子，更不可能期望说明年会是什么样子的，后面十年会是怎么样子的，没有人都会知道。所以每一个人过一天的时候呢，都是凭着信心在过的这一天的时间。那同样的，过一年也是凭着信心在过这一年。那这个信啊，这个字呢，一个人字边，旁边是一个言啊。那这个信其实说起来呢，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的这个方法。那这个的解释呢，我们可以晓得说，信可以讲到说是一个信仰啊，那可以讲到说是一个信心啊之类的。那按照中国的这种说法呢，是说人言为信啊，人旁边有一个言就是信啊，人言为信，那就是人的信用啊是怎么样子的。那我在这边就想到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啊，那我们就会想到说，这个信仰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的信仰是怎么形成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信仰是怎么形成的？那我这边写了几个，第一个呢是按照传统来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很多的回教的国家啊，或者有一些是佛教的国家，那么他的父母亲是回教徒，他的儿女呢，他也是回教徒啊，就是传统是怎么样的，他就是怎么样的，祖父母是什么，父母是什么，他也是什么，这个好像对他来讲没什么特别选择，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他在那种的环境里面长大的，自然就变成回教徒了，变成佛教徒了啊。这是一个从传统过来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感恩图报造成的啊。这个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回教徒，很包括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些人啊生了病，在医院里面，那有牧师跟他去祷告啊，他病好了，哇，这真好啊，这个所信的东西真是好，这个很灵验啊。那么他心里面呢存着一种感恩图报，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好了，我一定要跟你去教堂，这是很普通的。我们到下面去看那个什么中信啊，那些小本啊，里面很多的这样子的见证啊。那这个是对不对呢？没有说不对的，这是很好的，这是神让人体会到神的慈爱怜悯，让人能够接触他。也有很多佛教也是这样子的啊，这是一种叫做感恩图报型的。那还有一种呢，这个情况呢大概在天主教啊，在佛教徒比较多的，就是他在一种环境里面好像是很清幽很肃穆啊，这个他整个的感情好像就泄出来，融入在那种很好像到一个欧洲的一个大教堂里面，哇，这个整个人就被这个建筑物给震慑住了，在就自然的把自己的心眼投出来的那种的感觉似的，是有这样的情形的。那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比较属于佛教徒的，就是在那种一种环境里面，好像一个深山的寺院里面，那种意境非常的深远啊，讲出来的话，这个让这个在这种浊世里面呢，好像感觉到这是一个清流啊，有点像是台湾的那个慈济啊，做了一些很多的善事啊，讲了一些很多的这种的名言之类的，让人们觉得说，你看这个滔滔的浊世，终于有一个清流在这里了，所以心对这个非常的向往。那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哎，他去相信这样子的信仰啊。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是怎么信出来的？我们怎么信的啊？那我自己呢也写了几个，按照我自己所了解我自己的观景，跟我所知道周围的人的观景呢，我就想到说，神他把他自己的恩典跟慈爱告诉我们了，然后呢渐渐的我也知道神有这种全能，所以就发现说，神既有权，他又有能，他又有慈爱，他又有赦免，那我们为什么不要信呢？这个有点像，这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所以我就讲说，我在相信神是因为我知己知彼。为什么知己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知道得很清楚，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了，我是一个罪人啊。你说我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你说我有什么坏处？到处都是坏处啊，什么东西都，你要说什么坏处，我都大概都可以沾上一点点。在这种知己知彼情况之下呢，我知道神，我也知道我自己，那接下来我要实事求是，对不对？我要实事求是，既然神把恩典摆在那里给我了，我也知道我是一无是处的人，我要那个恩典，所以我就跟神哎打起来了，我的信仰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越坚定起来，我就会越来越发现我是比我以前想象中的坏还要更坏，然后呢发现神呢比我想象中的好呢更好啊，想到说神是这么高的好，我是这么低的坏，那今天是神看中我，我如果我哪一天这个我如果不去这个求神来帮助我接受神的话，万一神哪一天时间到了门一关的时候呢，那我怎么办？我没机会了，所以要赶快。对我来讲，这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想说我们的信到底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一开始就有讲到说信是什么啊。然后这里我想大家可以翻一下，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什么叫实底？实底就是我敲的东西呢会响，摸呢烫的呢是会烫，冷的呢是会冷，这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啊，这叫实底。那什么叫确据呢？确据就是那个证据在那个地方，我没看到，但是呢我知道有一个证据啊，证据在那个地方。证据跟实底呢都是实在的东西，我们知道在法庭上面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两个东西。哪一个人做坏事的，那么你有拿刀，你有拿枪，那个都是你的证据，那个、都是你的实底。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判人，判决人。同样的，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个信是什么样，怎么回事呢？这个信让神敲起来响，哎，会响，哎，没有错，你是相信我啊。然后呢，我们对这个神还没有见到的事情呢，我们有一个很啊，这个英文怎么讲？说很 solid， 很实在的一个证据在那里。那这样的话呢，神看中我们，哦，对，你相信我，你有信，你有信心在这里头啊。其实我们知道说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今天不管看怎么看东西，我们第一眼所看出来的就是彰显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啊。那比如说昨天晚上下大雨刮大风，这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这是我们平常所谓的目前啊，就是一目的前面可以看到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呢是目的后面，我们现在看不到，为什么？它还没出场啊，这就跟人家演戏一样，它还没出场，那还在幕后面，以后还要发生的，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还有一个东西呢是戏台后头的一些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这个看过戏过，不是看电影，是看戏。我们要的戏呢有前台，大家观众在那边看，有后台啊，有的幕的后面，那些跑龙套的还没出来，但是就准备准备了，等到前面有一个记号一漏啊，这些跑龙套的一个一个都跑出来了，这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在幕的后面的。还有一些呢是在台的后面，台的下面，台的下面呢就是那个就像是导演啊，他就跟他讲，哎，你等一下做什么，你等一下做什么，你演什么东西，你上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是台后面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看的东西呢跟这个很像的。那我现在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可能就会体会到这回事是什么回事了。我们都晓得约瑟被卖，有没有？约瑟他的这个啊，那时候十个哥哥就把他卖掉了，那后来就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台前是什么呢？就是约瑟被卖， 对不对？他被他哥哥丢在坑里面啊，本来是说打算要杀他，后来又说不要杀他的，然后就把他丢在坑里面，后来就走了。这个台前是我们看到的事情，这个幕前可以看到的是幕后是什么呢？就还没演出来的东西。幕后是那个约瑟呢，本来是十几岁，后来呢大概是年纪大概到了中年了，就换了一个人了，大概换了大概40多岁的人，穿着宰相的衣服啊。等到那个前台的事情弄完了以后呢，挪开了以后，这个幕后的人就要准备出来了。出来是什么呢？是约瑟，但是已经做了宰相了啊。这是约瑟的幕后的情形，我们现在还看不到。那台后是什么东西呢？台后就是等到，当然我们知道台后是谁呢？就是那个导演啊，导演整个的事情的。后来呢，约瑟呢，他不是跟他的兄弟见了面啊，然后兄弟就很难过啊，很后悔，当时为什么把这个弟弟给卖了，以至于到今天好像看到弟弟觉得很难过啊，好像很羞耻的样子。后来约瑟就讲说，这个在创世纪里面，那我把它念出来。约瑟就讲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是后台，这是台后的事情，这是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所看到的呢，是眼前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整个的局面到底是什么回事。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哇，很好，形势一片大好，觉得说没问题，这个没事了啊，可以大家可以回家去睡觉了，很舒服了，天下已经笃定了。结果呢，接下来说不定是一个大灾难就跟着过来了。有些时候呢，我们常会觉得，哎呀，好像一个人走投无路了，真的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才好了，就是甚至觉得说好像到了山穷水尽了。但是说不定接下来呢，神给我们是一个柳暗花明，一下子整个景象就不同了，我们人真的是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才好。所以神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是义人的，我们是靠着神的，我们就因信而生，我们凭着信心过每天的生活，凭着信心过每天的生活，也凭着信心领受神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这是人所能够做的，就是这样子啊，能不能够再多做些什么东西了。其实这个信呢，人凭着这个信啊过生活，或是存留下来，这个东西在圣经里面历史太多了啊。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挪亚，在挪亚的时候呢，人家说这个太阳啊很大啊，非常很舒服，然后神跟他讲说，叫他准备去一个方舟，因为接下来呢就有大洪水。当挪亚跟人家讲说有洪水的时候，有没有人相信？没人相信的，这不可能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什么样的洪水，也有水的话，大概一天两天就没有了，甚至说这个神有一点这种甘露下来就没有了，这什么洪水，这个东西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没有人相信的。但是挪亚有这个信心，结果整个的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啊。亚伯拉罕他有没有信心？我们都讲说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啊，他呢也有过跌倒的时候，但是他最后的时候呢，让人家说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他有他的信心啊。摩西呢，他有没有信心？当摩西他在旷野的时候，对着这些羊，对着这些风沙，这些旷野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当神跟他讲说你要把老百姓带出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呢刚开始还没有什么信心，哦，不行，我没办法做这个事情。哇，神跟他 中间这个有很多的对话，终于好，摩西他相信了，好，那我就去做了啊。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信心的啊。我们也晓得当耶稣他复活升天了以后呢，他的门徒啊聚在一起，原来没有信心的呢，他后来就变得很有信心了，讲话很有能力了。彼得一讲话啊，这三千人五千人就信主了，很有能力了。为什么他有这种信心呢？啊，那时候啊，很多的这些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十二个使徒里面，很多人都、除了这个约翰以外呢，很多人就是其他人都是为主殉道了。他为什么会愿意去做这个呢？因为他有这个信心了，知道说神给他所看到的那个以后幕后的这个台下台后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已经看到这些了，他能够做下去。我们知道说台湾有一个杂志叫做《宇宙光》，不知道大家，我想大家有人会听过啊。林志平有一个弟兄，我想很多人会晓得，这是一个在台湾一个弟兄。他大概在1977几年的时候，75、76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人跟他讲说，林弟兄你要不要出来办一个杂志？他说不行不行，然后这个办杂志这个是没什么好下场的，这个办杂志到后来都是无疾而终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在中间啊，神也给他有各种的意象，给他，他也经过很多的祷告，最后他凭着信心啊，后来凭着信心把这个《宇宙光》这个杂志办下来。他原来的时候呢，这存款里面大概就是整个这个杂志社的存款就是几万块钱，然后呢去跟人家签一个几千万块钱的这个合同。那这个合同，这个要签这个合同的时候要盖一个房子，就宇宙光的大楼，然后呢他整个的钱呢还只有几分之一而已，但是呢他说他凭着信心就把这个钱签下来了，就讲说要几个月几个月后呢要把二分之一的钱交出去，多少时间再把钱交出来，把这个钱付上去，把这个楼盖起来。人家说哎呀，都替他捏一把汗啊。那他到最后，我们现在只能说是这个幕后来看这回事了。他把这个杂志也办了，然后这个大楼也办起来了，把这个福音也传开来了，这个整个事情，当初神要他做的事情他也都做下来了。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个信啊，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他就接受别人的话说哎呀，办杂志这个就是死路一条，你千万不要去办，他就接受这样子的说法了。但是这个林弟兄他没有用这样子的说法，他没有接受，他去接受从神那里来的信心来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从出生、求学、婚姻、工作啊，碰到一些灾难，还有面对一些不可知的未来，甚至到最后当我们面对死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就用信心来对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不要讲太远的，讲到我们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敢确定说我明年还在同样一个工作上面岗位上还在继续工作，没有人敢这样讲，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求学、婚姻，谁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肯定说我会怎么样子，更不要说死。当我每一个人啊，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人想要面对的，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的。当我们面对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啊？我们面对是什么样的事情？那在这里，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的话呢，我们人是在恐惧之中，说实在，人在恐惧之中。 我自己是常会在想说，人从一生下来所面对的呢，就是一个悲剧。不管生下来的小孩子多可爱多美，皮肤多嫩，笑起来的那个笑容多天真无邪，但是他所面对的就是悲剧。因为他一路走下去，不管是走十年二十年，甚至走到九十年一百年，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死。如果说人对于自己的未来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晓得当我们眼睛闭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是看到这灯好亮，还是看到全部是黑暗的东西，谁知道呢？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回事。但是我们凭着信心说，神要来接纳我们，神要来带领我们啊！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晓得说啊，我们就不再恐惧这个死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其实说起来呢，这个信，这个信啊，也会改变生命啊，那也会改变人的生活。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在圣经的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拉撒路的复活，我想大家都记得拉撒路的复活的故事啊。拉撒路的复活呢，在约翰福音11章这里讲到说，耶稣就讲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啊，那时候当拉撒路死的时候呢，他的姐姐就来找耶稣说啊，夫子啊，你赶快来啊，你所爱的那个拉撒路快死了，你再不去他就死掉了啊之类的。后来耶稣还单言了几天，后来哦，拉撒路死掉了，哇，他姐姐就很难过啊等等之类的。那耶稣就跟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那结果呢，神让拉撒路复活起来了啊。那在这个地方好像是说，这个马大当时并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啊，好像说是能够看到，能够相信说耶稣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在这里让他这种跟他讲说，你如果相信的话呢，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啊。那在这个地方可以晓得说，神这个耶稣就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看到神所做出来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了。然后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晓得说，我们都领受到神的恩典啊。那保罗他在以弗所书2章第8节也就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因着信啊。我们晓得这个恩呢，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呢，神的恩典给了我们，我们不会伸手去领受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到后来我们还是没办法拿到。但是如果说我们因着信，我们去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拿到了这个恩典。所以这个信呢，就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的生命了啊。然后我们晓得在台湾有一个传道人吴勇啊，我想大家都听，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故事过。他在1951年的时候得到这个大肠癌吧，我想就是第3期的这种癌症。后来到了医院去，医院打开肚子后，发现癌已经蔓延到很多的器官里面去了。后来就说不行，这个东西你开刀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后来就回去。那这个呢， 这个事情对吴勇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对他，他跟他的师母他的家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我们晓得吴弟兄在那个时候呢，他不是八十岁的时候啊，那才三十几岁，这一个三十几岁的人碰到这种的事情，他的姊妹也就三十多岁的，觉得好像受不了了啊。后来他们就祷告神，然后啊就看到说他们就打开这个圣经，说是啊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啊，讲到跟那个拉撒路的那个很像啊，这个病不至于死。那他们就抓着神的这样子的应许，说神如果让这个让他的病能够好的话呢，那吴勇就说他就全身啊全时间就出来传福音，就不再啊只是这个啊这个部分的时间在服侍而已。后来神就让他凭着这个信心，他的这种第三期的癌症呢就这样子好了啊。但我们今天来看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神迹，但是对于吴弟兄来讲呢，是说他对于神的应许他有这样的信心，他也抓了这个信心，那这个信心呢也改变了他整个的生命啊。那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文章，说在几年之前的时候呢，在 Tennessee 有一家有一个地方的有一个沃尔玛的一个停车场啊。那这个事情呢是那时候大概是 Christmas 的那段的时候，那有一个92岁的一个老太太买了东西了，正要把这个车子trunk打开把东西放进去，然后突然间呢有一个人就顶着枪在他的旁边，然后把他压到这个车子里面去啊，跟他讲要跟他拿钱，他就说你如果钱不给我，我现在马上就杀你。那这个92岁的这个老太太呢就跟他讲说，你今天杀了我，你马上就下地狱，我呢马上就上天堂。他就跟他这样讲，你杀了我你下地狱，我上天堂。那但是呢我在这个时候呢，你还没下地狱之前呢，我还是要求神来赦免你啊。那他就跟他这样讲，那后来他就在车上面就跟他讲，他就讲起福音来了，他是完全凭着信心就跟他在那边讲福音。讲了以后呢，那这个拿着枪的这个人呢就想说，嗯，这样子的话，那我今天晚上回去好好祷告一下。那这个92岁老太太就说，不，你不要等到我回家才祷告，你现在就可以祷告了。后来他就跟这个92岁的老太太就祷告，祷告了以后呢，后来这个老太太这个拿着枪的人呢后来就出去了，就走了。那后来这个老太太把他叫回来说，你刚才要抢我钱，你是不是钱不够啊？我这边有一些钱给你，他只要但是呢你不能拿去买酒喝。那这个人呢后来就钱也拿下来了，后来就离开了。那我们不知道后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子的，到最后是怎么样，这个拿着枪的这个抢匪是怎么样子，那我们都晓得这些都是在神的手中啊，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晓得这个92岁的老太太，她对神的信心她改变了她的生命，说不定她当时没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呢，说不定她就没有命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信不但是说对我们以后的生命有影响，对我们现在的生命呢也有影响。我们今天如果不是凭着这个信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可能永远做不成功。但是凭着这个信去做的时候呢，神如果保守我们， 神就会把这个事情带领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信，是这样子的。但虽然是这样子的，人很多时候呢，人的本性是不信神的啊，人的本性不信神的。当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都晓得那些老百姓啊发怨言啊，这个抱怨啊，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些不好为什么会发怨言呢？就是因为不信啊，就是因为不信。刚才讲到说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啊，他以前有没有不信呢？他也跌过跌倒过啊，而且跌倒过不止一次。因为他那时候神已经跟他讲说他以后会生一个儿子，但是他想说他我这年纪这么大了还不这个他的太太还不生孩子怎么办呢？他因为不信，后来就去怎么样呢，娶了夏甲，后来娶了一个妾，然后生个孩子，结果按照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好像这个以色列阿拉伯的这些很多的麻烦都从这边开始的。然后呢，他当时因为不信，后来他到了对神的这种的信心啊，这种不足，到了埃及的时候呢，当埃及王看到这个他的太太很漂亮，就后来就要把他娶过来当妻子，他就跟他说，他跟人家说这是我的妹妹，不是说他的妻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保命啊。那我们今天来看呢，觉得说这种人好像太没种了。这个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护，可见说亚伯拉罕呢，在软弱的时候呢，他都有很多的软弱。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们这个人实在是不行啊，我实在是没有信心。但是我有时候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甚至比我们以前还不没有信心的时候呢还没有信心，但是他这一路跟着神下来，信心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强。也就表示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如果说我们跟着神，一直跟着神，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凭着这些的很多很多的经历累积下来后呢，就想着说哦，原来神是不失信的。等到我们了解说神是不失信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强了，就越来越多了。这信心是可以培养的啊，有些东西是不能培养的，信心是可以培养的。那当初那个四世纪里面啊，我们也知道很那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灵性的光景一下好一下不好啊，一高一低，这都是因为不信的关系造成的啊。那包括耶稣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些门徒，很多人还是不信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个怀疑的多马啊，多马还说啊，除非我这个手可以看到，手可以碰到他的手指头，可以看他的这个手上的钉痕，可以摸他这个肋旁的伤痕，否则我就不信啊。讲的话很誓言淡淡啊，觉得很就是这么一回事。那耶稣后来跟他显现的时候说，多马你要不要过来摸摸我的手啊，对吧？耶稣很有意思啊，你要不要过来摸啊，多马没有过来摸。多马说了一句什么话，说我的主我的神。都不敢来摸了，为什么？他看到耶稣的复活在那里了。所以后来多马据说啊，他后来到了印度，在印度传福音，到后来也为神的道啊，这个被人杀害了，也为啊也殉道了。那后来在多马的这个墓上面，就是这两句话，我的主我的神，这样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的事情啊，可以让我们说我们人虽然是不信的，但是呢神是可信的。当我们经历这个神的可信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办法 知道说哦，我们原来当时的不幸是怎么个回事。那我们现在再回来，回过头来讲到说是这个保罗对这个信的认识啊，其实信这个最深层的一个体验呢，是信什么呢？是信神的复活，信神对我们人最后啊的整个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就是刚才所念到的，说四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那什么叫做所不见的东西呢？那我们这个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就回溯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所不见的？十八节里面所讲到的那个所不见的是什么东西呢？要回溯到十四节那里去了。十四节那里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和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所不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都还没有发生，是没有人看到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重视这个东西，没有看到的东西。因为这些没有看到的呢，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有可看到的东西呢，是以后都会过去的，都会消失的。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我们今天没看到，是这些东西呢，是我们要相信的东西，是这些的。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属于说主耶稣啊，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就是那个叫主能够复活的那个神，也必叫我们和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和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这就是讲到说，当主耶稣以后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主面前啊，在主耶稣的面前。那这是保罗对于神的一个信心在这里。那我们也晓得保罗因为福音的缘故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对不对？在哥林多的后书，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也是在这里第十一章讲到说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啊。那我们就不特别去看他的所有的这些苦难，什么多受劳苦啊，多下监牢啊，被鞭打啊，被等等之类的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九节那里，啊，二十九节那里说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啊，这是保罗说他要夸的什么？他只能夸他的软弱，他没有一样的东西，他的任何一个刚强的东西在神面前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所以后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那里他怎么样讲呢？他讲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那时候也想说，没有错，我现在碰到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这些苦难如果跟我以后要显给我们看到的那些荣耀呢，这些苦难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保罗那时候就讲到说，为什么要顾念到那些没有看到的东西？因为那些没有看到的东西就是 关于他们啊，关于这些信徒，关于我们这些人，这些所有的荣耀啊，跟我们的得救，我们的荣耀都在这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啊。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得救是我们现在已经领受到的，那我们以后得到的荣耀跟神在一起的这些我们都还没有看到的，但是对保罗来讲呢，他已经能够有信心看到这些了。好，最后啊，最后一个题目呢，我就想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信心啊。刚刚已经讲到说信心是可以一点一点的可以累积培养起来的，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信心啊？当我在想说怎么样子能够有信心的时候呢，我就去想说圣经里面这些有信心的人跟没有信心的人到最后有些什么不同。后来突然间发现说有信心的人神都给他们一个任务做啊，好像神给郭伟，郭伟你做什么事情啊，下个礼拜做什么，下个月有一个什么事情给你做，哎，你就开始有事情了，每天就去想那个事情，越做越有，越做越得劲啊，越做就越有信心。所有神给人的信心呢，都是从这样子慢慢起来的。我们晓得当神不呼召，还没呼召这个，好，很快，大概五分钟啊，当神还没有呼召这个摩西的时候呢，摩西是没什么太多信心的啊。当神没有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没有什么信心的，但是给他了一个任务以后呢，哎，信心都来了啊。当我们去看神给那个保罗啊，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呢，后来保罗眼睛不就瞎了吗？瞎了后呢，后来神就跟他讲话，怎么给他一个任务啊，这样子要把福音传给这个外邦人啊等等之类的，保罗信心就开始起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要在信心上得到这种培养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我们要听神有没有给我一个任务啊，有一个人要有一个使命感啊，有一个任务感，这样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去思考神的话啊，要体验神的一个心意，要明白神的能力啊，品尝他给我们的慈爱，而且呢要查验他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些呢都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的啊。所以保罗他信主了以后呢，他就讲说我现在定了主意了啊，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也不传别的，只知道什么呢？耶稣并他的钉十字架啊，去讲这个东西。因为他已经了解说神在给他有些什么样的任务啊，之后的，刚才也提到说是多马经过这样子的经历以后呢，他的信心起来了啊。那我们的信心呢，我们要经历一些事情，是不是凭眼见的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不要凭眼见，凭眼见的东西呢都不是绝对可靠的啊。这个如果说老板今天做的多好多好啊，给你一个 bonus 啊，给你什么之类的，这都是眼见的，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上面产生信心呢？千万不要在这上面产生信心啊，说不定三个月以后就给你一个那个 pink slip 啊，你回家去了，有这种事情的，不是没有的啊。而且呢不是凭理性啊，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用理性来思考神的作为的话呢，我们的信心就没有了。什么叫信心？信心刚才已经讲过，这些实体的实在的东西都是没看到的啊，不是凭的，不能靠着理性来的。当摩西把那个杖在那个红海里面举起来的时候，如果摩西是学科学的人，他想的话，这个海怎么样分开，用什么样的能力炸开来的话呢，那海永远是开不了的啊， 他若凭着这个灵性还永远是开不了，但他凭着神的能力还开起来了。我们今天想这个事情，我们也想不通啊，我们也想不通，但是我们觉得说事情发生了。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想不通的，发生很多的事情是想不通的。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那时候也是国家也是社会的道德啊等等也是很乱，然后那时候英国的工业革命还刚刚开始，很多的秩序很糟糕，有钱的人很有钱，穷的人很穷，有点像今天中国大陆的那种情况似的，社会很多不公平啊等等之类的啊，整个很糟糕。然后神就让这个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出来。那约翰卫斯理看到这些不公的时候呢，他如果去寻求理性的解释的话呢，他就永远做不出这些，他永远没有办法把英国的这个那时候黎明复兴起来，不可能的。但是神给他这个意象后，他就骑着马到处传扬福音，哎，居然把这个人的把这个社会的情形改变了，一直改变到后来，甚至那个到中国去的那个戴德森都受到他的影响。然后戴德森的情形呢也是一样的，在中国的那种情况根本不可能把福音传开来的，但是他也是凭着神给他的信心福音传开来了啊。所以很多的东西你不能够凭着这个理性的来考虑的，但是要凭着什么呢？凭着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是站在神的应许上面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办法。所以在大卫他的诗篇二十三篇的那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好像觉得很慈祥很安详，一点都没有火药的味道，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火药味道。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表示什么？他是跟敌人在打仗，在很多的苦难的，说不定他那时候也是这个很下风的时候，但是呢他就讲说他还讲说你的杖你的钢都安慰我，就表示说神给他有很多的苦难，杖跟钢都是来打的啊，来管教的。那神借着这些，但是对于大卫来讲说你的杖你的钢都安慰我，然后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啊，你让我的福杯满溢。所以他就抓住了神的这种应许，说你让我的这个福杯能够满溢。所以他到后来呢，他想说这个他能够觉得说是神给他的这个东西呢是不会离开他的，他就抓着这些。所以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站在那里跟神在一起荣耀。所以像圣经里面这些人他们怎么样有信心，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子能够建立这样子的信心。好，今天用了大家很多的时间，抱歉。 OK， 我们就一起低头祷告啊。向天父我们谢谢主，也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子，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在这个地上的时间能够过天上的这种的生活，能够在这个地上我们碰到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对你自己有信心。主啊，真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一天如果对你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没有，不但是没有盼望，不但是对今生没有盼望，对以后也没有盼望，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完全是黑暗的，是吧？但是你给我们有这个信心，当我们能够看到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你以后会在我们的身上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也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光明在那里。
主，我们真是愿意在我们的身上有光明的存在，而不是黑暗的存在。主啊，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撒旦魔鬼的吼叫的声音是到处都有，而且在这个年代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苦难到处都会在我们的周围发生。主啊，真是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但是对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周边周围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有信心，更让我们对主你自己以后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有信心，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主你自己的荣光就在那个地方。谢谢主，也让我们晓得说我们这一批人因着相信你的关系，我们有这么有多大的福分在我们的身上。哇，这些福分是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拿走的。
嗯嗯，
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嗯，
谢谢。